OK。
好了，我们要开始下一组讨论的。这一组讨论呢是讲到这个恶意滥用以及消费者保护，它的主要是因为大家使大家表达那些执法方面的这个问题。那在过去的一两年在这个 ICAN 的方面，对于这个恶意滥用有越来越多的对话，那这是一个我们执法部门呢，他们会提供他们在这方面的见解，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个半小时的会议当中，主要是要达成两大目的，一个是呢让执法方面来看一下他们所看到、听到以及他们的所提议的一些内容。那接下去呢，我们先邀请Paul Hawk 的讲话，他是网络犯罪的英国网络犯罪的这个对，他主要是从警察的方面来讲一下。那谢谢谢谢 ICAN 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个论坛上来讲话。我们有只有30分钟，但是我可能就要长话短说了。那希望我们我们会在整个星期我们都会在这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与大家有面对面的接触机会。我们知道在英国的网上也有很多这个欺诈行为。另外呢互联网上还有必须但是呢我们也要认识到它是一个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基础，所以对于 ICAN 的这个执法方面以及与其他的政府方面，在过去两年都有开始越来越多的合作进行执法方面，而且执法在全球的合作力度也越来越大。ICAN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他们也要认识到执法在这方面的重要性。那到目前为止ICAN 的会议当中都多次提到了执法方面的内容，而且执法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几年之前我们这个提议不会被认识被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提案，但是现在我们与这个工作小组以及都参与了一些政策以及规范的，而且我会给大家稍微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以及现在的情况。这也显示了我们为什么需要各个行业方面的配合。那这是对于这个电子犯罪的一些执法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调查网络电子犯罪的时候进程也是比较缓慢，那它也包括因为它是在虚拟世界上是会到处移动的，那我们并没有不能解决电子犯罪带来的伤害，但是我们在跨境的这个合作必须能够带来更大的成果。我们需要有人能够在跨国边境跨国范围都认识到打击网络犯罪的需要性。那我们都是我们也受到这个在刑法方面的这个限制。那因为互联网是国际经济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它也是受到很多的滥用。那只有全球性的组织包括 ICAN 只能引入这样的变化来减少电子犯罪的可能性。我们的这个执法呢，它也跟其他人一样，我们也受到欧洲的这个消费者保护的条例的约束，但是呢，我们呢不可能完全保持匿名的状态、隐形的状态。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显示我们自己的身份。那就在上一次的讨论当中也说到这个匿名这个并不是说就是要提供错误的信息，而只是 我们要确保这些注册的机构能够提供正确的信息。那我给大家显示一下现在的这些犯罪行为的图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我们先来讲一下 Macaulay。我们知道，大家可能知道 Macaulay， 它是一个主机托管服务。它也是从它，但是呢，它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它在这个我们在看到，在这个托管服务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欺诈行为存在，所以或者是数据的滥用，你用的越多的话，就要支付越多的钱。这个网站在上游的服务被终止之后，就马上被取消了。但是它对下游的这个转移有非常大的交换。另外呢，它是一个俄罗斯的网站。我讲到这个 Macaulay 是要显示一下我们所处理的这个案件的范围，这是他们的机器架，这个并不罕见，只是有一些设备，然后他们提供一些他们的这个服务是用到这些目的的。那女士们、先生们，这些人他们并不是一些个人罪犯，他们也是常年累积出来的这个罪犯，他们有自己丰富的经验，而且很明显他们知道如何利用网络的这个基础设施，这怎样利用政策上的漏洞。这里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不能我们关闭 Macaulay 之后带来的影响。这个它的流量在两三天之后下降了60%，但是我们虽然意识到它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除或者解决这个影响。在这个域名方面 ，est domain， 它对也是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一个罪犯行为。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欢迎 ICANN 在这方面的一个非常迅速的举措。但是它也是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一个2008年的它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这方面的罪行，而且是有罪犯被定罪。这就说明人们的对于这些预期它是会停留好几年的。这一张图主要是显示了他们怎么样来使用 S 的 domain， 它有这个托管的主机，然后有一个网上的论坛，他们有销售假的信用卡，有些这样的网站，它会有几十万的用户，而且呢，他们在 S domain 的网络上进行一些提供一些虚假的资料，这样使得人们不能够追踪他们之前的行为。这是 Topping CNC 控制中心，这个罪犯他们使用了注册商。在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 Topic 或者说是 CNC， 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犯罪系统。他们主要的功能是偷窃网上的密码。他们的这个基础设施主要是依赖于域名的一些功能，以及或者使用域名来破坏网上的稳定性。 所有的人都受到Top Domain 的这个影响，以及它的域名、它的生成是通过演算生成的，而且域名和命令服务器每20分钟都会变化一下，这使得我们执法部队很难追踪他们。很重要的点是，我们要知道他们这些域名对于字符串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必须一定要对此提出一些注重。 Rawfish 以及 Avalanche， 它是一个网上钓鱼的这样一个网络。 APWG 以及报告了24%的这个钓鱼网站，这也是其中之一。它使用了先进的技术来保护，而且使得一些技术使得他们不会被除名，而且它也是使用演算方式来生成他们的域名，并且使用上千个域名。所以这也是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那这里有些他们提交了虚假的材料，只有在直到过去几小时，他们就这些费用都是用失窃的信用卡来支付，而且我也要指出的是，很多注册机构和注册商他们都有一些非常强有力的检查机制，但是我们都必须遵守一系列的政策，并且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我可能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了，对此我感到十分抱歉。我觉得30分钟并不是很久，但是呢，我想还要跟大家呼吁，我们确实需要你们的支持。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谢谢。
为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瑞士的一位负责罪案方面检控的公众律师。那现在我们想要，我们实际上是要回顾一下今天早晨 ICON 的主席曾经提到过的这个方面的问题，是我们急切的需要重视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的话，那个做犯罪分子是不应该能够逃脱的。那我们通常来说，这些犯罪呢，实际上还是被限制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境之内的。但是呢，一般的犯罪是这样的，但是互联网的犯罪是全球性的，因此这里面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可应用的国际性的法规。那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进程，但是这个进程的开发通常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么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社区呢，应该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定，这样他们内部可以进行使用，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条件和条款。但是呢，这实际上是这些互联网当中的利益相关人士，他们能够主动的去推行这样的一些规则，并且限制责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和他们的其他产品提供限制的责任。那么这样的一个社区呢，应该能够比如说公开的宣布一些受到怀疑的人或者是公司或者是网站，让其他人能够提高警惕。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等到一个法院的判决的话，通常来说这就太晚了。那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能够用一个非常及时的非常敏感的方式来回应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从我的经验看来呢，实际上之前有非常清楚的案例，通常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对很多的相关人士提出这件事情，那他们就会进行他们自己的这个处理。那这主要就是跟这个钓鱼的情况或者其他一些非常脉络清楚的案件来看。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比较虚假的这种反病毒软件等等这方面的广告诈骗，这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这里面就有更高的一个困难性，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人员出现这个负责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么你要限制住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如果说在怀疑到有这种恶意行为的时候，你就需要能够限制自己的损失到其中的一个层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坚实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怀疑某一个恶意的行为发生了，那么这个注册商或者注册机构应该可以有权锁定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并且要求对方提供身份的证明。那通常这个其实就已经晚了，因为这个犯罪分子是不会为你提供他真实的身份证明的。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你当然就可以向这个执法机关报告，他们就可以开始立案调查。但是在我们目前的这个进程当中，他必须要能够被写入到合同的条款当中，但这是我们的注册商他们有权决定在自己的这个合同当中写入怎样的条款。那最终呢，我们想要提到的一点就是想讲到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进行合作才能够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互联网环境。我们不合作的话，就没有办法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非常感谢大家，感谢 Adrian。 最后的一个发言人呢，我们再回到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位探员。那我们之前有不同，你听到的是不同的口音，但实际上所说的话都是一样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对抗犯罪并且预防犯罪。那我们的联邦调查局呢，实际上是世界上是美国的18000个执法机构其中之一，这还仅仅是在美国的境内。那所以我们所能够做出的这个努力和我们做出的这个结果呢，实际上是所有在这个方面互联网犯罪方面的损失当中小小的一部分。它的价值可以达到数十亿或数百亿甚至更高。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些犯罪能够在互联网上进行的犯罪能够造成的这个危害，它的规模是多么的大。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执法方面的一些看法，我希望能够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结束我的讲话。就是除了我们的澳洲联邦除了澳洲联邦警察，除了新西兰警察部门和这个加拿大皇家警察部队，另外我们跟国际警察也有这个方面的合作，我们都有一些审慎调查方面的原则，这些你都应该都已经听说过的，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大家从各个工作组的这个工作报告当中听到。那今天早上一天的日程当中也反复的听到我们的这些原则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审慎调查，我们需要这些注册的这个机构和注册商不是犯罪分子，他们都是具有真实身份的。那么这些管理 DNS 的公司也需要能够提供自己一个比较健康的商业环境，为我们提供最尽量正确和诚实的信息。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也是前面已经反复提到过的一个，就是 Whois 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在开始调查的时候都需要借用它的帮助。那对于在座大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工具。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成本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如何能够针对解决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成本将会成为我们未来非常有效的工作的当中一个很大的障碍。那么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原则当中，我们是不应该让受害人去承，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必须要能够确保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们的透明度和负责程度。那这个实际上 ICANN 对这一点上也有非常高的注意。那我们的 DNS 系统和其他的一些系统当中， 我们必须要确保在这些系统当中的一些利益相关人士，他们提供的是正确的这个身份。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再出售商他们的这个身份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认证。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放在桌面上摊开来谈的。这也就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想要跟大家说的、传达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是一个国际的问题。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大家今天听到了一些例子，那这些例子是想要破今天给你的这些例子呢，实际上想要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这一点，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问题可以发生在亚洲，可以发生在欧洲，可以发生在加拿大。因此，我们必须要协作来对抗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所有的话。但是，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或建议，我非常欢迎。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来对我们的执法的代表问一些问题。请问有没有人要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或者提出意见？我们有一位。我们现在听不到这个问题，因为问题的人手中没有麦。对不起，请您再说一次您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合理的原因，人们会想要立刻获得一个域名？如果人们想立刻获得的话，你们有一个办法可以跟他说，好的，你可以现在就获得这样的一个域名，而不是用这样的通过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我可能想要回应一下之前曾经提到过的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域名它存在的时间非常之短，那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这个造成这种快速更改域名的这个情况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那这对我们所有在这个方面工作的，或者说提高安全度的方面工作的人员来说，这都是一个挑战。那我们看到一些确实有证据证明有一些事实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会愿意迅速的更改域名。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又回到了两个不同的问题。那首先有一个叫 FastFlux 这样的一个工具，就是人们在使用很快的改变这个域名。那另外呢，我们在看到的想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了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域名可以观察一个域名注册的时间长短，来以此给它不同的价值。那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我们有很多的反垃圾邮件以及反钓鱼的这种软件。那通常我们在这些软件当中评估一个网站的这个可信度，都是要看它注册的时间长短。那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人们获得了一个域名并且觉得它很有价值的话，可能就会一直不断的使用。那有的人注册了一个域名之后发现是个错误，那很快就会停止使用。想回到 Dave 那边，那我们讲到这个问题，也讲到的是一个全球的问题。请问你没有在做一些努力？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些犯罪分子，他们智商非常之高，所以他们会很快的学会我们目前的这些工具是怎样防范他们的。所以你不会，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工作我们必须要现在就开始着手这些工作，然后不给他们机会能追上我们的技术发展。执法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那有不同的这个执法机构之间会有不同的这种合作。那这里面有各个国家的主权等等，有很多的问题牵涉到当中。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 ICANN 的这个环境或者背景当中提到安全性，如果这个组织可以做一件事情使你们各位的执法人员的工作更简单的话，他们应该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觉得你说的非常之正确，这是一个非常执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ICANN 它的司法辖区或者说它的这个管辖的这个区域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法规或者是一个规则，能够改变这个互联网当中人们行事的方式。那我们希望能够借鉴像 ICANN 这样的一些产业机构，借助他们的力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更好的自我监管以及自我管理的一些规则，这样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在这个自我监管的方面，各位实际上有一些在座的有些人已经开始非常自豪地推行这样的一些行为，就是能够在机构间进行合作，进行自我监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Bobby， 对于你的问题，我想这样回答：我们希望ICANN 应该能够有更多的权力，那比如说能够建立更好的一个高安全度区的核查系统等等，让他们具有更多的这个执法权，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我的问题跟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点关系的。那从瑞士的角度出发呢，我们的这个执法机构经常是在一个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进行工作，但是前面也提到了，在互联网上面的犯罪是全球性的。那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国际的合作？你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趋势吗？还是说你是否认为这个各国的这个执法机构应该得到授权在自己国境之外进行调查？是的，我觉得这个国际社区实际上正在努力合作，建立更好的一个合约，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更紧密的进行合作，节省很多时间。但事实上，到这样的一个决议得到实行，应该还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那你应该会有很多的，到了那个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工具可以应对好多问题。如果你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些新的服务在被滥用，或者新的数据在被滥用的话，你可以首先向你的本地的这个执法机关进行报警，那么他们可以从这个点开始进行他们的调查工作。但这个虽然是一个很局部的事情，但是这也是一个开始。那作为这个注册商呢，他们如果发现了这个恶意行为，就要立刻报告。这样一来，这样的至少这一个域名就不能够再使用了。这是可以从内部进行系统清洁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产业需要做到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对执法机关进行报警，但是如果说执法机关想要开始进行做这些事情呢，他们有很多在公文方面的要求，比如说他们需要各种他们需要应对各种对隐私权的保护，比如说他需要使用各种法律方面的许可文书才能够进行搜查等等。在这个时候，系统内部要进行这个方面的工作就变得更加简单，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迅速的，跟先报警再开始调查相比，这个是更有效率的。那比如说一个瑞士的一个注册机构报警之后，我们发现他的一个 IP 是在美国的一个 IP， 那我就可以直接跟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比如说在座的 Bobby 合作，然后让他开始进行他们那一端的调查。那这样的，我们就可以从那个角度开始进行我们的调查。这样一来，这是一个链条式的反应。最开始就是说，那个手里拿着数据的那些可以让我们进行公诉的数据，那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端开始，这样的一个链条才会有更高的效率，保护我们的数据，以及提高我们处理这样一些棘手罪案的效率。我的名字叫 Christina， 我是代表我本人的意见。那首先要感谢大家在这里，那给我们进行这个小组的讨论。那大家实际上所说的话呢，给我们很多启发，但是也非常令人恐惧。那接下来的这个短暂的时间呢，我希望能够问一下，就是说有什么合同方面的工具我们可以使用来改善这种情况？请问你是不是有什么详细的建议？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三个原则。对我们的新的 GTLD 合同，或者是之前已经存在的，比如说 RA 这样的一些合同，有没有什么个别的建议？我想在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到的， 就是说没有用一个常规的这种执法的规则来定义这件事情。我们支持的就是一个最少的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互联网上推行这种安全的标准。其实犯罪分子会不断地转移他们的位置，在不同的地方犯罪。那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会非常的艰难，因为人们会有比如说金钱方面的一些限制，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限制。在这里面想要保证这个数据，想要核查数据的准确性，这一点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对于执法机关来说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但这个是我们真正中心想要让大家协助的一个方面。就跟在座的各位谈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解比如说像 Rockfish 这样的一些术语，但是有很多那个在比如说在陪审团的这样十二个陪审员的面前想要向他们解释同样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请问还有没有小组成员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请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问题，希望能够尽量的。我的名字是 Kim， 我来自这个韩国警察总部。那我们比较好奇就是说这个审慎调查方面，请问这样是不是会让这个注册机构或者注册商负上一定的责任？另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看到很多情况之下，在韩国的情况之下，就是域名是由注册商来买卖的，那这些注册商呢并没有得到 ICANN 的认证，那他是在做一些自己的这个私营的这样的生意。他们的比如在其他的国家，比如像罗马尼亚注册了这个 CCTLD 的交易资格，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方面是否有什么意见？就可能不见得是从这个注册商的层面出发，可能是从更低的一些层面出发。讲到这个审慎调查呢，我们主要提的就是第一点 ICANN。这个实际上答了你的第二个问题，也答了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ICANN 这样的组织应该要能够认可他发放这个认证资格的这些机构是否真正的具有这样的资格，就是说要确保你不要让一个犯罪分子在操作或者是运营一个注册商，你需要能够核实他们的身份和地址等等这一类的联络的信息。那审慎调查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注册商和注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必须要能够尽量好的，注册商必须能够尽量好的核查注册人的各种申请的信息。那另外由于您也是这个执法的机构，我们晚些时候应该还有更多机会进行讨论。非常感谢 Bobby。 那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Thomas。 我想我已经听到了很多非常好的看法，那这里面有一个令我感到非常恐惧的事情，这里面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安全互联网。实际上互联网它是一个普通用来做普通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作为普通用途的网络是不会有一个所谓的安全环境的。那我想这里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提高这种所谓的安全，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在其他部分做出了这个妥协。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们会在经济方面，我们在经济方面会抑制经济的活动，我们会让这个经济活动从这个当中受到很大的损害和阻碍。那比如说我要是我可以建立一个企业，出售非常廉价的域名，赚上几千块钱。但与此同时，我不会有可能申请到一个高于十万的这个交易许可额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不管它是犯罪的这个 就是不合法的这样的机构，还是说合法的商业机构。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是要知道，必须要很小心的考虑，在提高网络的安全度的同时，我们不要在其他方面做出太大的妥协和受到太大的损失。因为它这样一个网络，它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很多普遍的目的，其中包括比如说社交和这个学术研究。这个我能不能稍微谈一下？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把互联网变得安全，但是在你居住的地方，其实警察也没有办法让你居住的这个社区变得完全安全，但他们仍然还是在一直不断的进行努力。你也不想让这些警察停止这方面的努力。与此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如果想要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环境当中拿走这样一个安全的想法。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人们用这个错误的这个信息来注册这样的一个域名或者注册公司，当然也会有人提出这个正确的这个信息。那我也能够理解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这种提高安全度的行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抑制一些创意或者是商业方面的发展，但这样的这些经济的这个行为以及创意，实际上也是在受到这种低安全度的或者说大的风险的一个威胁和影响。既然我们在互联网上进行这方面的活动，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有一些行为来提高它的安全度，那这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 Bruce， 请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会想要做一个比喻，然后接下来问一个问题。那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我是在注册商工作的，那么这其实跟那个建超市是一样的，很多人到超市里面去就是买原料在家里做饭，比如说他们就会买一些这个蔬菜呀原料，但他们也可以买刀。那很多国家，比如说在澳洲，就是年轻人是可以在超市里买一把刀，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把刀，但是这把刀呢可以拿来杀人，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大多数的这个超市呢，有99%的人来，因为99%的人只不过是来在这里买一般的原料，那所以作为超市来说，他们并不想在前面立上这样的一个警戒线，然后要查人们的年纪，查他的这个身份证才允许他进来买东西。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这个做饭的这样一个普通的要求。那对于注册商来说也是一样的，其实好多人来都是想要找到这样一个域名，这样他们可以进行自己的一个小生意。所以作为这个超市来说，他们在保安方面能做哪些工作呢？可能他们可能会放这个摄像机，很多的这个摄像机在超市里面可以预防这种商店盗窃的这种情况。那另外呢也有一些方式可以看，比如说有的人是用假卡来进行消费，这也是一个可以预防的情况。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说超市可能会放一个保安在他的店里面，然后让这个让观察一下人们是否是在进行盗窃，或者说是不是在购买一些危险的东西。那这一点上实际上跟我们的这个注册商所做的工作也是差不多。你放了一个这个摄像头在这个超市里面，你可以看到出出入入的这些买东西的人。那假如说警察发现了一个刀是作为凶器的话，你就可以回到这个超市来找他们的这个录像，来找到什么人买了这把刀。那么在这里面我可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摄像头之后，人们为了预防这样的一个摄像头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呢，就会把脸挡住来进行这个犯罪。因此你就需要看到整个的这个系统，因为这系统当中出现的问题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那如果在座的各位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怎样能够在网络当中提供像超市当中有的这种比如说摄像头或者是保安这样的一些安全系统，稍微能够提高它的安全度。那人们到这个超市里面来买完东西就走，当然不是为了防备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呢其他那些人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必须要能够满足其他一些人的想法，就是说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些工具是会影响到他们的隐私权。那因此这个永远都是一个难以让所有人满意的这么一个结果。那所以 我们知道比如说在超市里面发生什么罪案的话，是警察是会有一个执法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我们会进行对于注册商来说，我们也有同样的这种合作的程序。我觉得这里面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想法，你如何能够给一个人他的资格认证。在澳洲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注册商，你如何能够给英国的一个注册者提供他的认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前面也曾经提到过像 IP 地址等等这些因素，这都是需要考虑到的范围。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你也曾经提到过，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进行这种跨国境的互联网犯罪的调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让不同的不同的这个互联网的地区当中能够存在的这种用来调查的这种数据或者是图像能够互相进行分享，有效的进行分享，然后缩短这种调查的系统。那戴震并不是想要让人们不再上网或者说不再到超市去买东西，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结束今天的日程了，那么非常想要感谢之前的各位。我觉得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小组第二次小组讨论也是三十分钟了，那么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程，越来越增加这个社区与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他们能够向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社区这样说，要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能做怎样的一些事情可以让你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那因此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些合理的策略，并且如何很好的这个执行这些策略才是最重要的。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小组成员。